好，我们今天看的是《哥林多书信》的第三讲啊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"承受神的国"啊。然后我们要讲的是第四章到第六章啊。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教会啊。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它的地理位置啊，它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很富裕、很繁华。然后他们的这些他们的人哈，虽然保罗讲到说他们蒙召的哈，有智慧的不多，尊贵的不多啊，强壮的也不多，他们是软弱的啊。可是，在整体上来讲，我们说哥林多教会这是一个比较特别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。其实我看哥林多教会跟我们这里很像，对不对？走弯曲这个地方很富裕哈，大家都很有知识，然后天然人都很强啊。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天然人太强，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，就说哎，我们经营教会，你说经营教会要怎么经营啊？很多人经营公司的方式哈，公司的 CEO 或者是主管接哈，就说哎，教会怎么这样子运作哈？不因为他们想到在 run 那个公司的方式去运作啊，那 run 公司的情形就会产生什么问题？不是不好啊，有时候也不错。但是所以你们在公司相处跟在教会相处，在公司开会跟在教会开会有没有不一样啊？如果在公司里面碰到有些事情啊，比如说到底谁对谁错的时候，你要这个柔和谦卑呢，你要谦让呢，还是说你要据理力争啊？他们讲说如果碰到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对的时候，你不能太退让，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太谦卑了，对不对？那美国人我们常讲说啊，美国人是比较积极 aggressive 啊，他只有一点点好他会说到哇十分的好，一分的好做成十分，我们大概十分会做成七八分，减少一点哈。那不行不行，在美国公司的话你一定要很 aggressive 啊。那可是在教会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那教会就不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哥林多教会接下来保罗就碰到有一些事情啊，有个事情就是他们犯了一些问题，犯了一些罪。什么罪呢？就是他们有淫乱的事情啊。这个在婚外情我们看到在社会上是很普遍嘛，这没什么关系啊。那可是在教会里面如果发生这个事情，哎，这个就比较严重了。哎，我们已经信主了啊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然后神的律法、神的诫命告诉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嘛啊。然后碰到一些事情，就是如果有人亏负你的话你怎么办？有人欠你钱不还啊，如果你按着神的原则的话你会怎么想？按着属世的原则说欠钱还钱，这天经地义嘛，对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。那有借没还怎么样？你还不起是吧？对，借条在这里，对，你可以告到法院啊，法院来宣判啊，可能有些东西你拍卖，你还我钱就是了，这样子嘛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他碰到的有些事情啊，一个是淫乱的事情，第五章啊，如果你看到第五章就是淫乱的事情啊。那在第六章就讲到说争讼的事情啊，教会碰到有人在亏欠弟兄姊妹彼此亏欠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？结果他们怎么处理？他们的处理是去告到法庭去啊，弟兄告弟兄啊。你在家里面如果是你弟弟欠你钱的话不还，你要不要告他，告上法庭？你私下要去解决嘛，啊，怎么样子把这个事情弄好？可是他们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他们在社会上好像已经习惯了一些的东西，他们就运用在，虽然是信主了，可是他们属灵生命还是没有成长啊。那所以我们在看到他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保罗说哈，我们现在其实是蒙召是要进到神的国啊，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很多的做法就跟以前是不一样的，甚至讲说哈，你吃亏。吃亏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啊，那从我们讲说这是你利益的损失啊，对，你就一定要据理力争。可是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？如果在属灵上的话，如果有人亏负你的话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吃亏就是占便宜嘛，啊，就让他嘛，啊，包容他给他嘛，啊，那这个就需要什么？这如果我们天然人的生命的话我们觉得这是损失嘛，对。可是如果有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，我们会不会觉得是一个损失？不会觉得是一个损失，会觉得是什么？哎，这是可以帮助他嘛，啊，你知道神的生命跟人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人的生命是一直要哎，我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啊，神的生命是什么？一直给啊， 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就是你的啊，因为神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啊，那个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哈、啊，跟希腊人，希腊在雅典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的神都是需要人家去拜这个偶像啊。可是有一位神是你们不认识的，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这个神哈、啊，他不需要人家拜他，他不好像你要人家拜他，好像你少什么东西对？我们的神有没有缺少什么？我们神需不需要你？你给他什么东西？哎，搞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的东西从哪里来的？”都是神给的哈，我能够赚钱，我以为是我的努力，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神给我健康，生命是从他的气息，从他的神让我生长在这个家庭，神让我给我这个机会哈。所以如果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哈，《使徒行传》是保罗在雅典第十七章哈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七章，他讲到那位神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蒙召，就是要进神的国啊。我们的做事，我们行事为人，不能再像过去旧的样子啊。那旧的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哥林多这个地方很好啊，很富裕，然后我们也学了很多的知识学问，我们很多的观念啊，这些观念是我们过去的。其实我们现在也想说，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哈，我们有很多的观念，是世上的观念，是跟神的神不一样啊。记得我们常常讲说，神的事情跟我们的事情好像是截然相反的哈。神是往上，要往上的话，我们就要降卑啊。那可是这个在属神的世上来讲的话，如果你要往上的话，就是要降卑啊。但是在人的世上来讲的话，人就是一直不断的往上爬哈。我们看一下，在保罗怎么说到啊，希腊人他们的鬼神啊，在第17章22节啊，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：“众位雅典人呐、啊，希腊人这些啊，然后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哈、啊，凡事很敬畏鬼神，然后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，遇见一座坛啊，你们拜了好多的神呐、啊，什么神都拜哈。”你看有时候我们所信仰的神是这样的，你知道传福音到西藏容不容易啊？好容易啊、哦、一下子他们就信了哈。信了之后呢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你家还拜那么多偶像？不行不行，这些都要拿走，哪有这种神啊？他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耶稣不过是一个神啊，那我多拜一个神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把其他神拿掉了？你刚才讲不通，怪不得奇怪，怎么容易就接受哈？我们有认识从中国来的同工哈，他讲说到西藏传福音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哎呀，好容易啊，一传他们就信了啊，信了之后就把耶稣，哎，有没有像，就变成去拜一个耶稣像，去他们家看到，哎，你们家怎么还这么多的偶像在那边拜哈、啊？然后叫他们说这些不可以拜，他们说哎，他们就讲不通，这个道理讲不通。所以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还没信主前的一些思想观念啊，我们的一些做法是跟信主后要很多的调整啊。如果你不调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哎，你虽然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虽然是一个信主神国的子民啊，可是你做的事情是跟世人是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讲哥林多教会啊，你们太聪明了，你们太什么都有了哈、啊，可是你们却不知道你们的生命要改变。一直不改变的结果叫做什么呢？你们在属灵里面就是什么婴孩，你就一直长不大，你的行事为人、啊、都是随从你的肉体私欲，随从世俗的价值标准来看、啊、所以你看到他们这个神、啊、保罗说你们的这位神、啊、你们什么神都拜、啊、连有一个神叫做什么卫士之神、啊、他们所不认识的神，所以他们很敬畏鬼神，很怕呢，怕什么呢？怕有一天有一位神他们所不认识的没有拜到他，哪一天他算账，哎，你为什么没有拜我、啊、所以赶快就说，哎，我有拜，我有一个是不认识的神我也拜、啊、我所以以后那个神怪罪下来的时候，我说我也有拜啊，卫士之神啊。那保罗就说有一个神是你们还不认识的，我来告诉你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、啊？啊，他说你们所不认识的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啊，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创造宇宙啊，和其中的万物的神啊，所以跟你们的神是不一样哈、啊，因为他们的神啊，你看他们的神都是被生下来的，包括他们的天神宙斯啊，宙斯也是被生下来哈、啊，宙斯他有爸爸，他有妈妈 到后来之后他反叛啊，把他爸爸赶下台，他就变成天神啊，天神像天上，天上整个天都是他，他最大哈、啊，然后很多星星有没有哈、啊？那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啊，月亮神啊，月神、太阳神啊，战神、火星啊，好、啊、什么什么的，所以星星那些星星都是天神的儿子，宙斯啊，宙斯的儿子。那所以可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？天也是神造的，所有一切的万物都是神造的哈、啊。那他既然这是造的，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你在那边给他造偶像，造一个圣殿，根本不住在那里。啊、希腊人他们有宙斯庙、太阳神庙、月神庙，很多的神哈、啊，爱神啊，酒神啊。那这位神呢，也不像你们的神一样哈、啊，你们的神很多偶像需要人家给他敬奉哈、啊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嘛，你才要人家给他做一些东西啊。然后呢，自己这位神怎么样？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，就是一个给的生命，给，所以跟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人就是哎，我生下来之后就要一直吃嘛，我不吃的话我长不大，活不下去哈。所以人就是习惯了，就是要。哎，可是神的性情是怎么样？是一直不断的给，不断的给哈。其实当我们长大了，有了孩子之后，才知道这个滋味，对不对？以前都是想要，哎，有了孩子，你就是想要不断的给他哈。所以这位神是自己将自己的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啊，然后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所啊他们的年限和所居住的疆界啊，然后为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最终是叫他们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的主啊，然后之前他们还不知道不认识啊，因为我们还。年纪就像小孩子，你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，啊，可是渐渐长大之后，他就会知道了哈、啊，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的背景啊，是一个希腊人，他们的希腊文化，他们拜了很多的神，那他们也已经习惯了啊，他们就是要从神那边得祝福，我要好好的拜你，我要从你那边得好处啊。那可是我们的信仰啊，这些哥林多人他们信了耶稣之后。那我们的信仰跟拜其他的神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你们想过跟佛教的神跟其他民间宗教的神，我们有一位神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其他的我们在拜的神，我们跟他有没有关系？敬而远之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保佑我，菩萨保佑就好了，哎，你不要太过介入我的生活，那我该给你的时候就给你嘛，对啊，该拜你的时候就拜你，然后之后你就给我平安，给我啊，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再来请你帮忙。可是我们这位神是什么？这位神是要住在我们里面啊！你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有没有？接下来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，这个很重要的话啊！我们是他所生的，在第二十八节哈、啊，你们的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你知道你要信仰这位神吗？你的生活在他。你们的气息、动作，你们在做这些事情，他在不在？他就在我们里面，随时就在跟我们在一起啊！这种神你要不要？如果有一位你拜的神，但是如果他是邪神、邪灵的话，你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有一些去拜假神、拜偶像，后来那个就缠住他了啊，让他发生很多的问题。可是我们的神不一样啊！你看有一位神跟你同在的时候啊，那说不出来平安、喜乐、满足。因为他是真的是创造天地的神哈，他的生命不一样，他就是爱。那其他的那些假神，他们不是哈，那他们是其实是算是邪灵哈。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啊，那跟这个他们所想象的不一样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当神在我们里面，最后呢，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会变成像他一样，那像他一样，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最重要的根本。不是只是信了而已哈、啊，这个敬鬼神而远之，神在那里啊，远远的，我在远远的敬拜他。哎，你不要太多的啊，涉入我们家庭的生活，不要管太多哈、啊。就像我们不喜欢父母管太多，对不对？我们结婚之后，有时候哎呀，父母亲到家里来，哎，你厨房这个怎么弄啊？哦，这个做媳妇的很麻烦，哎，这是谁家啊？这个我们不希望。这个父母来管我们管太多，我们也不希望神管我们管太多。可是这位神，我们所敬奉的这位神，却是怎么样？ 要介入我们的生活，最终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他的样式。所以我们信仰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。所以希腊人以为说他们在拜的神是多了那么一位神，跟过去一样，他们还是可以照着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，然后哎，我需要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帮助我，你来保佑我。但是保罗说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段落，第四章到第六章，我们的这个主题叫做承受神的国。那其实我们蒙召就是最终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进到神国。进到神的国有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成为神国子民的样子。对，你到美国来的话，对，要不要根据美国的生活的样子？对，哎，我在非洲，我在新几内亚，我都没穿衣服。你到美国不行啊，你要穿衣服，然后你在那边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在这里很多事情不可以做啊。你要成为像这里的人一样。那我们知道说哥林多教会他们是一个很富足很有口才的，我们来看这个讲义。从世人的眼光来看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教会。你说在细谷的教会是不是得天独厚？哇，这是 得天独厚。然后呢，这个无论是在属世或在属灵上都有丰富的资源。对，他们很富裕，他们很聪明，很有才华，知识口才教育什么都好的哈。那而且很多人喜欢去哥林多，他说不仅各处的商旅都喜欢去哥林多，就像很多人会，旧金山是一个旅游景点啊，观光圣地啊。而且呢，怎么很多的传道人也去哥林多服侍啊。保罗才去哥林多没多久的话，他发现哎，怎么有别的传道人也去了？有哪个传道人？有个叫亚波罗，有吗？有个叫亚波罗，后来哎，跟基法有关系的那个传道人也去了，跟彼得有关系的传道人，他才去离开没多久哈，哎，怎么这么多传道人就去那边啊？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教会怎么好多的传道人去，那偏远的教会怎么都没人去啊？所以我们要颠倒过来哈，我们要把那个资源，这个属灵的资源应该多放到这些地方去啊。所以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，你发现在中国大陆有时候啊，有些教会啊就常常有传道人去，那有些教会啊就没有太多的传道人在那里啊。所以有很多人那边有这样的服侍啊。可是保罗呢，我们说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是什么？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的，对不对？那别人，你到一个教会来，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，所以保罗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属灵的父亲。那这些传道人来的话，这些人是不是他们属灵父亲？他们不称为属灵的父亲，叫做教师、师父啊，师父。所以师父比较多还是做爸爸的比较多？当然是做师父的多嘛啊！你什么人都可以来教啊！你这辈子你有几个师父？从幼稚园开始一直到博士，对不对？可能多少个哈？但是你的爸爸有几个？爸爸只有一个。所以这边就讲到，虽做师父的怎么样？虽有一万，你看在第四章哈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怎么样？为父的确实不多啊。这经文大家可以记得哈。所以保罗是生养他们的，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属灵的父亲。但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啊，会有很多人会对我们有些影响，就像是我们求学的过程当中啊，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成为像耶稣基督。所以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啊，学基督就是在这个过程，你们成长的过程，你们会越来越像神的这个过程啊，所以你们会有很多的师父啊，师父虽有一万啊，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。所以保罗是他们属灵的父亲，他看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啊，他缺少了一个东西啊，少了什么呢？少了一个属灵的实质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，对，就像这少年的官，对，少年官来见耶稣的时候啊，哎，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？哎，诫命是怎么说的？你看这个，哎，我都守了，哎，我还缺少什么？有没有？少了一样，对。哎，你们都有了吗？该有的都有了啊，车子、房子啊，孩子啊，然后什么都有了啊，因为缺少什么？那哥林多教会少的是什么呢？哥林多教会少的，他们什么都不缺，缺的就是他们的样子还不大像耶稣，还不太像耶稣啊。所以他们缺少的这个东西，就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，这个教会很不错， 对，他们的有没有属灵恩赐？他们有属灵恩赐，很会讲道，很会讲话啊，然后知识各方面都全备。他们缺乏一个属灵的生命啊，就是不像耶稣。你知道，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目的，神呼召我们，就是要成为像耶稣的人啊。什么叫像耶稣呢？耶稣什么样子，你就是要什么样子啊。你有没有觉得要学耶稣会不会很难？会不会很辛苦？学耶稣会不会学得很辛苦啊？还是很简单啊？如果你的里面有耶稣，因为真正的生命是从里面出来啊。如果你要在外面学耶稣啊，但里面没有耶稣的样子的话，那就像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就像是个羊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像羊的样子啊？你像羊的样子很简单，你就披一个羊皮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可里面是什么？还是你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羊的生命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啊？你要怎么看？哎，这个人看起来好像羊啊，对，哦，基督徒挂个这个写基督，我是基督徒哈、哦。我最近看一个电视剧，什么好，上帝爱你，深爱世人还是什么样？哎，你就知道他是基督徒，对。但是你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，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子的话，就是你就是要柔和谦卑啊。别人不管怎么样对待你，你所出来的就是带着神的爱啊，所以不是一个外面的样子啊。所以他觉得所缺少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啊。所以保罗就指正他们，叫他们不要只思念在今生和属世的事情啊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思念天上的事，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属这个世界了，你是属神的啊。你的生活、你的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他要引导我们啊，越来越活出基督的样子啊。那好，叫他们没有失去所得的恩召啊。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，后来我们看在这里面有些话哈、啊，真的是显出一个为父的心哈、啊，很真情的流露哈、啊，然后对他们说一些话哈、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啊，就是说我们蒙召最重要的是你要承受神的国，蒙召就是要成为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啊。那要成为像耶稣基督的样子，记得哈、啊。一定是要从里面出来，不是从外面，不是外面只做个样子。我常跟大家讲到我的例子啊，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个学长啊，那学长人在我们在那边学这个艺术的建筑的那个啊，有很多的搞艺术的，所以他们就是不修边幅啊。那有一个学长头发就留得长长的，然后胡子也不刮，然后他穿的衣服他穿长袍啊，这样走在这个学校里面，所以他有一个绰号。你知道绰号叫什么吗？他绰号叫耶稣。哎，耶稣来了。因为我们看到的耶稣是不是、长发披肩，对不对？那个胡须留的那个长长的，哎，衣服是一个很宽松的这样衣服啊，耶稣来了啊！你说你还没信主的时候，但是是不是耶稣？哎，怎么抽烟？那个耶稣怎么抽烟？以前有一个嬉皮啊，有没有听过嬉皮运动啊？嬉皮运动。这些人也是一样，穿着打扮像谁啊？就像耶稣嘛，对不对？嬉皮嘛啊。那可是后来这些人信主了啊。那信主的时候，这批人哇，全部都怎么样？都信主。那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 Jesus Movement， 耶稣运动啊，就是他们叫嬉皮，本来就不修边幅嘛，所以他们说，哎，奇怪，后来看我们的样子也真的很像耶稣啊。可是他们生命也改变了。哦，不像是以前他们在那边抽迷幻药啦、大麻啊，在那边啊，干嘛？哎，他们信主之后真的就不一样啊。包括 Benny Hinn 他也讲说，他就是在 Jesus Movement 的时候，他信主的哈、啊。那很多的嬉皮到后来就成为这个基督徒，也成为传道人。我们的宣教士其中有一个 Pat 跟 Wendy Pat 哈、啊，他也是在 Jesus Movement 那边信主的。他也讲他以前也是基督啊、就是嬉皮哈、啊。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？他说我要真的要学基督，怎么学基督呢？哎，圣经上不是讲到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哇，他那时候对主火热，他自己跟我们讲见证。哇，他在街头上就说，哇，耶稣爱你们，好，神爱世人，什么传福音。然后他讲看到说，我们要效法耶稣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所以他每次要讲到之前就拿着十字架背着在路上。你看到他有个人在背十字架，那是谁啊？啊，所以人家就来，然后他就跟人家讲啊、哦，这样你们要信耶稣啊，所以他就这样传福音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，你可以从外表上可以做出像耶稣的样子， 可是真正的生命啊，是从里面出来啊。所以如果你从外面做的话，会做得很辛苦啊。你说要学基督啊，做得很辛苦，可是从里面出来就很容易啊。所以保罗，你看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他的一个职分啊。保罗啊，他说，你看第四章，他说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啊，基督的执事，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。然后为神奥秘事的管家，我们要讲的事是什么事呢？是天上的事。你知道奥秘的事不是在地上的，我们都已经习惯看地上的事，可我们不习惯天上的事啊。但是天上的事其实我们可以知道，因为圣灵已经赐下来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圣灵在你里面要成长。如果圣灵在你里面没有成长的话，我们对属灵的事情还是不理解啊。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啊，常常还是用人的方式、人的思路啊去想天上的事。所以对于很多的奥秘的事，包括复活，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复活？对，我们成为基督徒应该要相信复活，可是他们却有很多不相信复活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就提到说：“哎，怎么在你们当中还不相信复活的事？那你们为什么要信呢？”所以他可能把那个信仰当做过去的样子啊，去拜很多的神当中的一个啊。那他说是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以保罗传这个福音的时候，其实他也讲哈，我深知福音的奥秘，啊，然后神也呼召我要把这个奥秘传出去，叫你们也知道这个奥秘，啊，所以保罗说可以，这个奥秘是可不可以讲，属灵的事可不可以讲，他说可以哈，一个条件就是我讲的时候一定是要靠圣灵，然后但是你们当中听的也要靠圣灵，啊，圣灵已经在你们里面。开始可能还听不清楚，听不明白，没关系，多听多听多听，听到后来怎么样？哎，忽然就会开窍啊！你们有没有这个开始的时候学这个好难啊？忽然之间就开窍。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哈，一个老伯伯杨弟兄哈，那他讲他以前哈成绩很差，哇，从小到晚哈，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垫底的，都是最后几名的。然后呢，他运动很好，身体很好啊，都是运动。所以人家就会说你这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可到他要初中要毕业之前的那一年，初三的时候，忽然怎么样，开窍了。人家不懂的那个数学物理，他怎么样？哇，这简单，都会了。所以一下变成本来是后几名变成第一名、第二名。哦，你这个人怎么了？他说忽然我就觉得好简单，忽然就明白了。以前怎么弄算都算不出来。就像爱因斯坦的，爱因斯坦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人家觉得说这个人是有点迟钝的啊，好像不明白这个。一旦他开窍了怎么样，他忽然就发现他真的是很有智慧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，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被开启的时候，所以保罗对这些圣徒啊，他所传福音的，他说我为你们祈求是什么呢？求神开启你们心中的眼睛，给你们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啊，在你们里面，叫你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能够被开启啊。只有被开启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啊。而且，那保罗说：“我知道这个奥秘，你们也要知道这个奥秘。但是这个奥秘是借着圣灵啊，圣灵，圣灵这样子啊。所以他说可以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啊。所以保罗有这个信心，虽然你们现在不懂，没关系，继续讲。也有一天忽然你们就开窍了。”啊，就像那个啊，那个杨弟兄，可能到了初三的时候，忽然就开启，一开启就不得了，真的啊，一开启，所以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哈。然后后面他接着讲说，好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保罗有没有被论断呢？有哈，因为别人为什么会论断他？因为别人不懂不明白他，保罗你讲什么，我们都听不懂啊。就像保罗他讲到复活的时候，他就被人家嘘哈，被人家嘲笑。哎呀，你讲这想骗小孩，我们是谁啊？啊，我们是这么有智慧的，啊，别人可能还相信你。我们都已经知道一件事情，有个真理就是什么样，人死了如灯灭啊，人死了绝对没有复活的事情啊。所以当保罗在讲复活的时候，他们都不相信，把保罗轰下台啊。所以他也会被别人论断，他为什么会别人论断，就是因为他别人不明白哈，啊。他说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哈，啊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从这东西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论断。你知道论断我们会不会批评论断？我生来就是会批评论断，啊，但是很奇怪，你属神的人你要不要批评论断？我们不批评论断，这很奇怪。这个就像是，啊，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不要忧虑，对不对？ 我们会觉得说忧虑有什么不好，对不对？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对不对？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人无远虑怎么样，必有近忧，要忧国忧民嘛，对不对？才显出我的深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说不可忧虑，对。那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忧虑没什么不好，但是我们忧虑，记得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什么？我们就没有听耶稣的话，我们就违反神的诫命，对。所以其实我们就犯罪了啊！所以我们就应该学习不要忧虑啊。那同样的有一件事情，他说不可论断啊。耶稣有没有讲说不可论断？他说不可论断，马太福音第7章里面讲的不可论断，对。如果你论断的话，结果会变成什么样？如果你论断的话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你就在那件事中怎么样？被人论断啊！因为你知道论断这个事情，论断就是你站在一个高位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啊，这个才是好，这个是。所以有一个分别善恶啊，是非善恶，你站在一个法官的态度啊，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啊？那个人做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以前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这个牧师讲真没道理哈，指指点点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那个哈，你讲到的时候应该是要听，哎，是什么？我听听看哈，我不懂的事情虚心学习嘛。可是我好像我其实不是我不懂的，我跳起来说你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啊。所以我们在论断、批评、论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站在一个高位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你不要论断，即使他做错了事，要不要去论断他？不要去论断他，神要我们的是，哎，你知道他做错，可是你里面不要判断说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又犯罪又干嘛的，而是你里面去包容、去接纳，而且是不可以论断。所以保罗也讲说，我也不论断自己。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反省的，吾日三省吾身，对不对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而不信乎？啊，学不习乎？哎，这个东西我们已经习惯了，会自我反省啊，自我反省好不好？也是好的哈、啊。反省过头的话有没有问题？也会有问题哈、啊。你就一直想，哎呀，我到底哪里不对？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哈、啊？
不论断的话，社会怎么前进啊？
我们在讲到说，哈，先讲到我们自己看周围的事情。那论断的话，除非是你可以把神的事情给说出来哈、啊，但是判断的事情，我们不要去判断这个事情。我们不要去说判断他的一个是非好坏，而是先去包容，先去接纳啊。因为不然的话，你讲你都一直在批评，在论断的话，其实我们站在位置是一个高处啊。就像是亚当哈，我们说亚当他犯了什么罪？他吃了什么东西？吃了禁果，那个禁果叫做分别善恶，分别善恶，对不对？所以分别善恶就是我去分别对错好坏。可是你一个小孩子可不可以去分别善恶？可不可以去分辨好坏？哎，爸爸，你为什么这个不给我吃冰淇淋？这个太不合理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就是从自己的角度看，妈妈跟你讲说你要吃过饭才能吃冰淇淋，这个小孩子是傻赖的，我现在就要吃，现在就要吃嘛，你怎么跟他讲？你讲通讲不通？讲不通，因为从他自己的感觉，从他的角度去分别，我吃冰淇淋是很好的事情，可是妈妈跟你讲说不可以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分别上亚当的问题就是说，当他属灵还没有成长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去分辨对错好坏的时候，那他就去分别上了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论断的这个事情，是我们常常在讲的事情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我们去判断一件事情哈，就像是你知道医生好了啊，你做医生的，那我们常常也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应该吃这个药，吃那个药，对不对？然后讲的时候，那医生在旁边看，哎，你干什么你啊？啊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很懂这个，很懂那个，可是真正专业的人就知道我们其实是不懂。那同政治的事情也是一样，每个人都是很会讲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做的不对，那个人做不对啊。以前那个哈、啊，我们看《三国演义》看多了嘛啊。都强调说，哎呀，我就是那个诸葛亮，只是没有被刘备发掘了哈。对，那么以前那个这个北伐抗战的时候哈、啊，这个他们有些军队哈、啊，那些部队将军他们驻扎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哈、啊，那他就讲的时候，当时有很多民间的那些人哈、啊，他们跑到将军那边来哈、啊，就说，哎，我们现在要打军阀，对不对？那我来了啊，我看到这边的局势，他就自比好像他就是诸葛亮，你应该找我做军师啊。 他根本不懂得那些军事的那些事情，可是因为他看了这个《三国演义》，读了那些东西，就以为说，哎呀，我懂得天下大事。他说，你现在这个部队来了哈，然后我告诉很多人，就那自告奋勇去跟那个将军谏言了，好像是你应该找我当军师哈。但是你明眼人知道说，很多东西按着你所知道的，我们是不知道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，就是说不要论断，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站在一个高处，可是神跟我们讲说，很多的事情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，我们是不知道。所以你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，而且是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是对的，这叫自以为意。那不知不觉我们里面就会骄傲，我们人会觉得骄傲没有什么不好啊。以前我们在当中讲到说，哎，这个人骄傲哈，我常常也会有对有些事情骄傲。那我们会觉得骄傲不是一件坏事，骄傲也不是罪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好，我当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这个东西好像我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嘛。信主之后你才觉得说这个骄傲是不好的，批评论断是不好的，因为站在高位哈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我们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要不断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事情啊。因为我们不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神要我们吃的是生命树。你知道，因为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，你就用我的眼光来判断是非好坏对错，所以到后来发现，当我自以为意的时候，怎么样，我就不以神为意了。到后来觉得说是谁的错，神的错。我们有没有常常到后来都说，神啊，都是你，神啊，你的公义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？我们有没有会问这个问题？因为从我们眼光判断说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神啊，最后你就把这个人搞得这个样子，对。我们到最后就是，当我们认为从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想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。罗马书十章第二节啊，当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，就不以神为意了哈。你看约伯的例子，记不记得约伯啊？约伯他是个义人，是个好人，对不对？他说是他敬畏神啊，然后远离恶事，然后是所做的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。可是什么事情临到他？哇，苦难临到他，这个财产孩子都失去了，然后后来他得了一个病，生产啊，很痛苦。他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遭遇这个事情啊？那到后来他就跟神说这个事情，然后他的朋友在刺激他，你可能是你犯罪了或干嘛的啊。那他说我没有啊，那我是一个义人啊，神也说我是义人，朋友也说你是义人 啊，那为什么不公义的事情临到我？那讲来讲去最后怪谁？怪到神哈。所以在约伯记的第32章第二节，约伯自以为义而不以神为义。不以神为义的意思就是说，那就是神错了，神啊，你把这个事情哈，你做的事情很不公义哈。但后来当这个神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忽然才明白，哦，原来神啊，哦，原来万事你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原来你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更美的旨意在我的里面，让我借着这个受苦，我所，因为你是要给我更丰盛的产业，借着这个受苦当中啊，我所得着的是超过我过去所得着的啊。因为神是要扩张我，在这个扩张的过程，其实他让我们受苦。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当中，我们看到就有神的意思在这里面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，就是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，会变成什么呢？你的眼睛明亮啊，你的眼睛看到哇，你眼中有刺啊。很细了 你做吃事都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如果可是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可是如果你吃生命树呢？吃生命树的意思，你会看到别人的问题，你会看到别人的问题，但是你会看到自己的问题。所以当你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不再是指责了，而是你是什么？你是爱、包容跟接纳，因为生命树进来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不要去论断？不要论断的意思就是你要放下过去的一些观念，因为我们人的观念就是去分别善恶，啊，就自义，然后自义的结果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但吃生命树的时候，你还是有智慧，因为你属灵生命成熟，你看到别人的问题，你也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后来发现别人的问题跟自己的问题谁比较大？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大。保罗在讲到说，我是个罪人，你们也是罪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哪一个罪比较大？他说你们的罪跟我比起来都是不算不得什么啊！我看到你们的罪就看到这么一点点， 可是我看到我认识我自己，我的罪那么大，所以他讲到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什么？我是个罪魁，你们都还没有没得跟我比哈。可是当他看到自己是罪魁的时候，他没有觉得说很绝望，就是很没有希望啊，很无助，而是他在当中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恩典。所以你吃生命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不要去批评论断，而是去包容、去爱、去接纳。就像是我们看到小孩子哈，小孩子一定会犯错，你要不要去指正他？有时候我们想去指正他，对，指正他，但是呢，你发现怎么我教他，怎么越教他越不理我，对吧？到后来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就跑了哈。哎，可是如果你用爱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可以指正他，但是你所指正的方式是不一样，是从爱里面出发的。可能你想讲的话呢，你先接纳他啊，你先来，你先来啊。虽然你做了很多坏事，可是你先来给我亲，给我抱抱，对，那孩子感受就不一样。然后之后呢，你不需要讲，他也知道。哎呀，糟糕，我有些事情做的不对啊。哎，爸爸为什么还有？以前是怎样？你做坏事的时候，好像就知道父母亲好像就知道我做坏事，看到他就有一点心虚，对不对？原来被他指出来的时候，完了就挨罚了哈。哎，可是呢，你知道你做错事，可是心虚，可是哎，发现爸爸也知道，可是爸爸不怪我，不是还抱我，还包容我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事以后不要再做了。”好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们看的是这样子哈，有看到有不对罪的事，弟兄犯错的时候。要不要把它挽回过来？是要把它挽回过来，但是挽回过来的条件是你用爱把它挽回过来。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所以你看到有弟兄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怎么样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记得用温柔的心，而不是去指责啊，然后去怎么样，因为主也是这个样子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做过错事？有过做错事哈，但是你祷告的时候发现，哎呀，神知道我错事的时候，神打雷了，干嘛干嘛，会这样对待我们吗？不是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怎么神完全知道我所犯的错事，可是他却怎么样，爱包容我们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哈，你不要去论断人，而是去接纳、去爱、去包容，就是用一个生命树的一个态度，这就是一个神的生命，因为神他也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哈。然后包括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哈，但判断我的乃是神。记得哈，判断我的乃是神。所以当我们常常自己去论断的时候，我们会站在一个位置，就是神的位置上面啊。那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啊。我常常有时候发现，哎，这个人好像做了一个事情不对，我想去指责，哎，发现先不要讲。到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发现，哎呀。我是误会他，其实他并没有错，他没有做那个事情或怎么样。如果当时我说了这些话的话，可能反而是我去诬盖他。所以这里讲到说哈，你什么事都不要论断，等到主来哈，他要显明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，让神来做，好，让神来做。然后接下来讲说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拿这些事自比自己和亚波罗啊，自己跟亚波罗。就是那些传道人，其他传道人哈，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以过于哈圣经所记的。所以保罗跟他们讲了一句话，就说你们要效法我。我们成为基督徒哈，有时候我们讲说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成为像耶稣一样的样子。那成为像耶稣的样子，那到底耶稣的样子是什么？有人不读圣经啊，他就看电影啊，看电影或者看其他的小说，后来跟我们讲一些话，我说啊，听了就昏倒了。然后他讲的说，哎，犹大，耶稣的门徒有个犹大，哎，犹大其实有女朋友啊，那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？我说你从哪里看来的？他说电影上那小说不是这样说的吗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讲到说，有关我们要跟基督学习，学习基督，基督在哪里？基督就在圣经里面啊。那基督在哪里呢？基督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啊，但是你们也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哈。有时候人会崇拜一个教师或者一个使徒哈，然后把他以他做的一定是对的。所以保罗也讲说，你们可以效法我，我里面像耶稣的部分你们要学，因为你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样子，我经历耶稣了，我知道，那我也很努力活出耶稣的样子哈。但是呢，记得不要过于什么圣经所记的啊， 所以 我常常也跟大家讲说，哎，你看到我讲的跟圣经什么样不一样的，你要赶快跟我讲啊，我很谢谢你啊，因为我有时候会可能我自己的意思就出来了，不知不觉。所以保罗讲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这个是我每个人都要去讲的哈。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那个看轻看那个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会啊，很多的教会他出现的那些牧师传道人，他是很有名望的，很有智慧，写了很多书，教导也很不错，那他影响很多很多人，所以到后来人家变成怎么样，去跟随这个人，跟随这个人啊，那这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啊，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，不要是跟随一个人。像有些教会啊，那他们读圣经必须要看那个人所写的解经书啊，像有一个叫做召会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啊，地方教会，然后我去他们，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啊，发现哎，大家除了圣经之外有很多的书，很多全集，我们也有一些属灵书籍。我说哎，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属灵书籍，只看到这么一套书。他说哎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李长寿，大家看他的书就好了，从他那边，因为他这个人很有智慧，他把综合各家的集合出来的，变得说他认识基督要透过谁啊，再透过一个人，所以这个就把一个人贵重这个，然后他就轻看那个，他说其他人不要看，其他人都不要看，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个教会不跟其他的教会来往，他们也没有看其他的这教会他们所写的属灵书籍，甚至他们唱的诗歌哈，唱的诗歌都跟其他教会不一样，像奇异恩典啊，像耶稣恩友，哎，怎么你们唱的歌词跟我们不一样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就是要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其他的哈，你们是宗派哈，我们才是真的是一个教会，那这个就会产生问题，因为你高举一个人哈，那所以我们看到哈，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哈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？若是领受的，那能够自夸什么呢？自夸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啊，常常以为说我们的教会是最好的教会啊，记得啊，我们的教会不能说我们教会是最好的教会，每一个教会都不能这样说啊，那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有个比较，有个自大的这个心，这个是属世的啊，但你们呢已经是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就自己做王了啊。其实他们真的是很丰富各方面啊，不管是属世属灵上，他说哎呀，我真的也是愿意你们都做王，叫我们也与你们一同作王。其实神呼召我们也真是要作王，但是我们要跟谁一起作王？要跟耶稣一起作王哈。然后之后呢，他讲了，哇，你们都是很尊贵的，很富足的。那我们使徒呢？他说，你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后面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哈。所以保罗讲到，我们其实就是什么？给你们像是一台戏一样，所以保罗他把自己的缺点，把自己的一些事情也都跟他们讲，把自己的感受跟他们说了。但是保罗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给天使跟世人观看，世人是讲到是这个属世上的事情，对，天使是讲到属灵的事情，天使知不知道我们？天使认不认识我们？如果你在天使里面是有名还是不有名的？保罗在天使的当中会不会很有名啊？曾经不是有人赶鬼吗？赶鬼是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，勒令你们出去。这个鬼就干嘛？哎，你是谁啊？对，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怎么样？我们也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你是谁呢？你是谁？我们怎么知道？所以保罗在讲到我给世人跟天使观看，你看保罗的服侍，哇，他是人家怎么看保罗？保罗你是一个搅动天下的，你把天下都搅乱了啊！把我们这个犹太人的规矩传统，好像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翻转。然后呢，在属灵里面有没有造成翻转？也是轰动哈，轰动武林哈，惊动万教的哈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天使跟世人面前，其实是一个很尊贵、很有权柄、很有权能的哈。可是他人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是不是一个很体面的？人家看到保罗，保罗长的样子是什么？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啊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说，我听过保罗大名，亲眼一看，这个人是谁？原来是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哈。他说，我为你们的缘故啊，我就是为了要活出基督的样子， 我受尽了这些苦哈。他说我们直到如今啊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吃身肉体又挨打，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你看多没有志气啊，对不对？被人咒骂我们就什么祝福，然后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对，这个人有没有志气啊？这么有志气啊，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可是像不像耶稣？就是像耶稣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，直到如今人家会不会尊重我们呢？你发现人家不尊重我们了、啊、我们会觉得，你看在接下来第十三节、啊、直到如今人们还是把我们当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所以我们看世人所看的跟神所看的怎么样，撒旦灵界所看的不一样，灵界看到保罗就颤抖，对不对？那些堕落的灵界黑暗的权势，那别人看保罗，哎呀是谁啊，对，言语处处其貌不扬。就是耶稣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耶稣来的时候圣经上讲他来的时候没有加薪美容，我们看到的也不尊重他，拿撒勒木匠，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？可是在灵界里面呢，耶稣一出现，这个鬼就哇彰显出来啊、哦，神的儿子 啊你来干嘛啊？你来消灭我们吗、啊、就很害怕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。所以保罗在讲到说哈、啊，他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问题，他有一个就是心，就是他有一个属灵父亲的心怀啊。那他就一直在跟他们讲说哈、啊，我这样子警戒你们，好叫你们啊，这个好像一个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啊。所以他把他们看成是他属灵的儿女。接下来说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有一外，为父确实不多啊。然后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他们是保罗所生养的。然后接下来又说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，对吗？保罗一再的跟他们讲说，你要效法我啊，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你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样子，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你看基督柔和谦卑，你看保罗就这样子被人家骂了，他也是在那边祝福啊，然后被人咒诅被人毁谤，他也是在那边去循循善诱的劝他们啊，而不是骂回去啊。你会发现最近在选举啊，台湾在选举，以前是你如果抹黑我骂我怎么样，我就骂回去，哇，到时候那个选民看了头痛了，对。哎，最近有一个候选人还不错，哎，他的政策策略是什么？别人怎么样抹黑我骂我就是不骂回去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候选人？哎，韩国瑜嘛，哈，所以大家说，哎，这个人就是不一样，哎，很多人就看看他，你讲的东西真的是这样子，跟过去以前不一样。过去我们看到的候选人就是骂来骂去，你骂我这个，我就骂你那个，揭露你的疮疤，他没有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原则，一个态度哈。那他说，求你效法我哈。那他说，他就讲到，其实我也有全能，我也可以来纠正你们。你们希望我去你们那边用温柔的心呢，还是拿着杖？做父母可不可以去管教儿女？可以哈、啊。他说不是我没有这个权柄，我有这个权柄，但是哈、啊，我对你们是用温柔的心啊。所以他就显出一个为父的啊，正是带着这个满心的爱对着他们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他们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哈、啊。第一个是哈、啊、第五章哈、啊，风闻在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哈、啊。那这样的淫乱言连外邦人也没有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哇，这个严不严重啊？很严重啊。对，在匈奴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因为匈奴的单于啊，爸爸死了，这个他的那些嫔妃就是他的了。可是在很多的观念里面，大部分的观念特别是犹太人非常注重伦理道德，这个其实有很多外邦人他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。但是你们也竟然做了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哥林多教会啊，哥林多这个地方，你说现在有没有很多那种不法的事情？以前道德上说不可以做的事情，现在怎么样？哎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好，你看那个道德上最无法无天，我们叫无法无天的哈。这个一看到我们这是个很邪恶的地方，我们会想到旧金山，对不对？旧金山是同性恋的大本营，以前是吸毒吸大麻，现在吸毒吸大麻都要变成合法，你说这个事情严不严重啊？以前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哈，现在竟然都变成合法 啊，然后那种淫乱的事情，那这样可以做。所以他们讲下一步的话，就是父亲跟儿女，女儿说不定这个有什么不好，这不是爱吗？这样子啊，所以到无法无天的地步，就变得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哥林多教会很显然，它是一个很繁华、很富裕、很有知识。人家在指证他说你这样不对的时候，他可以辩论，啊，他有很好的口才，你知道？你讲不过他，你会发现那些无法无天的人，他们有没有口才？他们懂不懂法律？他们很会辩论，把死的当作活的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你都讲不过他，对？所以哥林多那个地方，他们做的这个事情，他们都没有羞愧的心，而且还自高自大。只要我喜欢，有时候不可以，你真的说不过他，对不对？只要我喜欢，有时候不可以，你就讲不过他了啊。那所以这个我们从这里看到啊，哥林多教会就是受了这样的影响，因为他们的当时可以说像我们现在这里最前卫的一个城市，最前卫的思想观念，最聪明的人在这里。那他们所做的一些坏事情，他们都认为说没有什么不对，而且以此为夸口，你看我们可以包容，我们可以去接纳这样的一个事情啊。所以他说你们竟然不做这个事情，这种人你应该把他赶出教会啊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啊，然后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。如果看到第五节啊，我们看到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我说要把行这样事的人交给撒旦。在教会里面有人行了很糟糕的事情啊，结果保罗竟然并没有说哎呀啊，来挽回他会干什么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把这个人交给撒旦，然后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要选择哪两个？你要是就是你现在这个，你要现在得到生命，还是却失丧了永远的生命？还是你情愿在今世啊，在今世你失去了很多的东西，可是你得到永远的生命？你会选哪一个？我从我们人的角度是，我们会想到今世的事情，就像猴子啊，三跟四啊，分不清楚。你会看到眼前的啊，我们人也是一样，只是看到眼前的。所以保罗就说，最重要的生命是在一个永恒的里面。所以他说，碰到这种人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把他们交给撒旦，然后败坏他的身体，身体得病了或干嘛，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你就搞不了了。搞不了之后，哎，说不定你就有机会悔改。人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就会悔改。所以保罗是顾念他的灵魂啊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因为再这样下去，如果他一直不悔改的话，身体一直很好，到最后寿终正寝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就下地狱哈。还是说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，哎呀，不幸得了一个病之后，哎呀，就开始你不能做坏事了，然后就开始心里面痛悔。哎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使他灵魂可以得救，所以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啊。他说宁可我们看到一个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个。那另外一个他就讲到一个东西，就是笑啊。他说岂不知一点的，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啊，在第六节，岂不知一点的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你们既是无笑的面，应当把旧笑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这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啊，真正的无笑柄。你看到这一句话里面来讲的话，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他讲的是那个笑，还有讲到逾越节啊，无笑柄这个东西，你就要知道旧约的背景了啊。所以他跟哥林多教会讲，哥林多教会他是外邦人，大部分都是外邦人，可他跟他们讲的是圣经上的话啊，圣经的节期，其中有个节期叫做除酵节。除酵节从1月14日到21日，有八天的时间哈，有八天的时间。这个犹太人，如果你去犹太人讲到说1月14日到这个21日这个时间里面，他们要吃无酵饼，在这当中他们要过三个节，一个叫逾越节，代表什么？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，钉十字架。逾越节是这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啊，不是把那个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吗？本来他们要灭亡了，可是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看到血呢，他就越过去了，就不是他那个啊。所以就代表，哎，逾越节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所以我们不至灭亡，我们就得永生。所以其实他在讲这个事情，就把这个几个真理把它说出来了。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， 看到耶稣为我们死，然后埋葬了，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呢，过去是有罪的，所以他用孝做比喻。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代表的是罪。对，那所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过逾越节要玩一个游戏，如果你是犹太的家庭哈，他们就说，哎，我们逾越节要到了，逾越节之前一天他们要做什么事情？大扫除，大扫除，然后再扫家里面，你要把家里面所有的有效的东西就要把它拿掉，因为他们以前做面哈，要做面的时候他们要有发粉，孝就是那个发粉哈，所以他们要把发粉全部拿掉啊。所以你如果去犹太人哈，在逾越节期间的时候，你上车对，在这几天里面，你不能碰到孝，碰到孝的话就不对了哈。所以如果你要坐计程车或者坐 bus 干嘛的话，它上面会有个写的，保证里面没有孝。你不要外邦人，你拿着面包上车，你不行啊，你要面包有孝嘛，所以你还不可以这样子啊。他们有这样的规矩啊，所以他们会把孝啊收集起来，然后看到就把它烧掉。在我们这八天里面要吃无孝饼，啊，代表什么？那个罪都被洁净、被对付了哈。所以他用这个来比喻，你们不再是有教的，过去的阴毒的邪恶的孝把它除掉，然后你们变成无孝。无孝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就变成一个没有罪的新造的人，啊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这个新造的人。有教的话就是旧人，旧人是有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成为新人了。新人就是那种啊，就像是无孝饼里面就没有罪了。常常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可以不犯罪。所以他在解释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啊，他用孝做比喻。所以你要成为新人，你可以用一个旧的习惯、生活方式、思想观念来去过那个生活，不可以哈，啊。你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观念，是一个无效的，是一个没有罪的，所以他的形容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接下来他讲到就说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，在第九节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但是这个话不是对世上，他说不可以跟别人相交。有时候我们讲相交的意思，我们一直在讲相交，相交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，跟他相交。相交的意思就是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什么？我的就是你的，互通有无嘛，对，你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户头，你们就通了 ，join account， 对，本来你有你的 account， 我有我的 account， 我有我的户头，你有你的户头，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们的户头就通了啊，我们要不要跟神 join account 啊？我们要跟他联合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我的就是谁的？神的，神的就是谁的？我的，啊，这个好划不划算？很划算啊，很划得来，对不对啊？那相交，我们不只是要跟神相交，也要跟谁相交？跟弟兄姊妹相交啊。所以他讲的相交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护照哈，我们是跟主神相交，我们也要弟兄姊妹彼此相交。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记得哈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一般的社区的聚会跟基督徒的聚会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？很多人我们在教会聚会里面一谈都是世界上的事，谈政治啊，谈股票啊，谈房地产啊，谈 家庭啊，谈这个是 OK 了哈。但是世人的一个社团的相交，他们只是观念上互通有无消息的哈。可是圣徒在聚会里面的相交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圣徒在聚会里面相交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哈，记得。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，我们就成为圣灵的圣殿。我们在讲神的话，我们讲神的事情的时候，哇，圣灵就把他的启示，把神的事情就向我们显明啊。然后神的平安，好像就在我们当中。有没有觉得说，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哈，弟兄姊妹在分享一些话，在唱诗歌的时候，说不出来的一种很好的感觉，那就是灵里面得到滋润，得到饱足。可是跟这个社团的话在一起的话，灵里面没有办法得到饱足，那是精神上，可能精神上或者是我们吃吃喝喝了，谈谈一些事情啊，好笑好笑好玩这样子哈，但是灵里面是触碰不到，最大的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哈。他说我讲的说不可以与这种人相交，就是你自称是弟兄，你不能跟他相交。我讲的不是跟世人哈，你世人还是可以跟他一起吃饭，但是不是进到灵里面。但是我们既然是称为弟兄的话，我们在灵里面要相通。可是你犯罪了， 你做了这个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你里面我们的灵里面就不能通了，反而你里面就沾染那些窍，可使全团发起来。那不知不觉这个邪灵就透过这当中啊，在我们做一些搅扰的工作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，连吃饭也不可以啊。所以我们在讲的一个是讲到一个属灵的上面啊，那对世人来讲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在一起，这个都没问题，但是不是在灵里面的接触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哈，我们对于我们教内的事情，我们在灵里面相交的时候，我们更是要注意啊。特别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做了一些哈、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那就不能在灵里面，因为在灵里面就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东西啊。好，接下来第六章哈、就讲到他们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求审判的问题啊。那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它背景啊，看讲义啊，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它的幅员辽阔啊，所以它统治这个国家，它不只是用军事的一个处理之外哈、它还设立很多的律法，它的律法很完善。你要制造把社会秩序弄好，你有良完善的律法啊，它是以法治国。所以碰到有纷争的事情呢，怎么看呢？就是根据法律嘛，依法行事啊。所以往往是借着诉讼在法庭上去解决啊。那后来我们看哥林多教会之间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一些纷争啊，所以他们就按着惯用世俗的方式，他们寻求法庭的解决，而不照着天国的教训和法则来消弭纷争。所以他们的问题在这里啊。所以保罗就说，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，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？然后不在圣徒面前求审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呢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呢？更何况今生的事呢？啊，所以表示说，哎呦，你看到我们要审判天使哈、我们要审判世界，这个是指的什么呢？这个是指的当耶稣来的时候，当耶稣来了，我们要跟他一起做王，一起做宝座，记得哈、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天下啊，他要审判天使，堕落天使也要被审判啊。有几个经文在讲义上有哈、大家自己去看啊。所以到末世的时候，耶稣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我们呢，我们在哪里？照理说，哎，我们好像在台下，但不是，我们跟他一起同坐宝座啊。所以当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说，你们将来我坐在宝座上审判这个天下的时候，你们也要跟我一起同坐在宝座上啊，审判天使，审判这个世界啊。那意思呢，耶稣也讲到说，我的审判哈、是天父把审判的权柄给我，但是耶稣讲说，我的审判不是出于我自己，我是照着谁的意思？天父的意思。同样的，我说啊，好，我以后要审判这个世界，审判天使，我们以为我们是法官一样，哎，看你很顺眼，看你好一点，看你不顺眼怎么样，加重刑责的，不是这样子啊。我们也跟耶稣一样，是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啊，而是按着神的意思啊。所以按着神的意思，你会发现哈、这个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。所以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哈、他说你们碰到这些事情哈、你们怎么可以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求审判？你们看到你们怎么可以彼此告状呢？啊，这是你们的大错啊。你知道这个，当我们自以为对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是什么，我们就错了哈、这个事情不知道谁对谁错哈、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就是对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就是你错了，就是你错了。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哈、就是有一次我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跟太太啊，跟黄师母有一些意见看法不一样，我就想说这个到底谁对谁错，怎么在想哈、从圣经的原则我认为是我对，那从这个属灵的次序我也认为我对，从于情于理也是我对啊，哈哈。那我就跟神讲说，你看我所判断的按照我这个所了解所理解的都是我对，我可以跟神讲说我对啊，他错了啊。对，我说开始你看看这个，从这个角度看我对，从这个角度看我对。当我还没跟神说的时候，忽然一个经文就进到我的里面，什么经文？他比你更有义。记得有个经文，就他比你更有义哈，就是犹大哈，犹大后来跟他的媳妇发生一些关系的时候哈，啊，看他怀孕了，对，怀孕那表示他犯了奸淫啊，犹大说把他拖出去烧了哈，结果他说哈，我跟谁犯奸淫哈？你看看这个东西是谁的，我就是跟这个人犯奸淫，结果那个东西谁的？ 犹大的，因为犹大以为他是妓女，跟他发生关系嘛，是犹大的问题嘛，而真正我他比我怎么样更有益啊？可是我说他怎么会比我更有益啊？因为我怎么看哈啊，我没错，而是他错啊。可是神为什么跟我讲说他比我更有益？我后来明白是什么？我原来后来明白是什么？当你自以为意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就比你更有益。所以当你认为你是对的时候，你就不对了。所以我就知道说，哦，以后我再也碰到什么事情谁对谁错的时候，我不去判断谁对谁错，因为当我去判断谁对谁错，我认为我对的时候，我就是错，因为我就是自义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你知道法利赛人跟税吏哪一个是神眼中看为义的？
税吏。
因为法利赛人来的时候说，看我不像这个罪人，对不对？我每天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哈啊，对，他做的都是神叫他做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都这样。可是那个税吏他怎么样呢？他说，哦，神啊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两个他也没犯错啊，他所做的事情也都对啊，对。可是他自以为意。所以耶稣对那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，他这个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讲的哈，他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哈，那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。可是呢，神说这个人比这个人更为有益。可是他是罪人呢，啊，他只是因为他说，哦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可是另外一个人就说，你看我多好。所以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当你认为你是对的时候，你就是错的。所以他讲说，你们就是大错了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。因为告状的意思就是我对的，他不对，对不对？当我对他不对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已经落在自以为意，在神的眼中你就是错的了。他说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负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反过来欺压人了，亏负人了，而且所亏负的就是弟兄。神的性情，记得我前面这样，就是不断的给嘛，吃亏就是占便宜嘛，能够给帮助他不是很好吗？好像自己虽然吃亏了，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你就活出我的样子嘛，神会给你更多的恩典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，这个你要做神的子民啊，你跟神一起做保守去审判，但是你要有从神来的智慧，你要活出他的样式啊，你要知道啊，就是说你去包容去接纳的时候，神才看你是好的，才是对的啊。然后接下来的说，你们岂不知道啊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所以我们讲说，你要承受神的国有没有条件？有条件。你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哈，有哪些？你不要自欺哈，无论是淫乱、拜偶像、奸淫的，他列了很多的，对，这些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哈。所以讲到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得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得救了，是不是就可以进天国，可以承受神的国？不一定哈。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得救，对不对？得救了等不等于进天国？不等于哈。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？圣灵在我们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代表我们会不会进天国也不一定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一个选择，选择什么呢？哎，因为旧人也在我的里面，所以新人在我的里面，旧人在我的里面。如果我顺从圣灵的话，这个圣灵这个新人就会越来越大，哎，神国就在我的里面。可是我有没有可能去顺从我的旧人？有哈。所以我们信主会不会很麻烦？你们信主之后有没有碰到麻烦的事情？有啊。麻烦的事是什么呢？麻烦的事就是圣灵跟情欲相争，你里面有两个东西在相争，对，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从神来的，一个是从你的旧的来的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你很想去顺服神的，可是按你旧人的意思怎么样，就是不想顺服神。你有碰到这样的事情？我很想包容爱他饶恕他，可是我的旧人怎么样，就是不想，怎么可以便宜他呢？我这样吃亏了，我这样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跟情欲相争，圣灵跟情欲相争的结果会是什么？如果你是顺从圣灵的话，你就会结出什么？圣灵的果子。如果你是顺从情欲的话呢，你会结出什么？情欲的果子哈。我们看看那个经文哈，就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16节哈， 他说，保罗讲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。他讲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，只有基督徒才有圣灵，记得啊，你不是基督徒就没有圣灵了。可是圣灵来也麻烦事情也就来了，你的旧人跟圣灵就会相争了啊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肉体的情欲是指的旧人哈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彼此相抵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你们只能选一个，你们只能选一边，你不能两边都占啊。然后他说，情欲的是，如果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你如果被圣灵引导，你就不会犯罪，啊，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生命就出来了。可是如果你顺从情欲呢，很明显，别人都看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成为基督徒，哎呀，怎么这个基督徒怎么还是那个样子啊，人家看出来，因为你还发脾气，你还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。所以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，就如奸淫污秽邪荡。你看我们这些人啊，做了很多的坏事，结党啊，异端，嫉妒，醉酒啊，荒宴，拜偶像等等。你说行这个事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？非基督徒在做，基督徒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？也有啊。当基督徒顺从情欲的时候，你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基督徒会不会犯罪？还是会犯罪。犯罪是因为不是他的新人叫他犯罪，是旧人叫他犯罪啊。那这种情况的话，你是不是不能得救呢？他这里没有说不能得救。你看这行这些事情，我们说够坏了，对不对？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不能什么承受神的国，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所以你是得救了，可是却是仅仅得救。保罗有没有讲到说仅仅得救的一个情形？你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前面不是有讲到你有根基，但是你上面的工程草木和秸或者是金银宝石啊。所以有人得救了之后，哎，有耶稣做根基，可是你们所做的都是顺从情欲，到最后火一来就被烧掉了。那他是得救了，可是没有奖赏，没有奖赏也就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讲到，就是说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，行这些事的人哈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再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哈第二十第六章哈第十节哈，这边偷窃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哈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神的国在哪里呢？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哈。那后面又讲说，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这个样子，但也有人信主之后还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去顺从圣灵的话，你们就改变了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借着神的灵去顺从圣灵，你就会被洗净了，你就会成为圣洁，你就会成圣啊，称义了啊，等等的这些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要承受神的国是有条件的，必须要顺从圣灵。因为神国的意思就是让神在我里面做主掌权做王啊。那神的国其实不远，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接下来哈，他讲说你要在身体里面啊来荣耀神，就讲到我们要与主合一啊。成为基督徒是不是自由的？其实是自由的啊，记得啊，凡事都可以做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。但是要去分辨，有些事情没有益处的啊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。这边讲凡事我都可行，十二节哈。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记得哈，我可不可以去看电视剧啊，看电影啊？可以啊，啊，可不可以喝点酒啊？也可以啊，喝啤酒什么东西的哈，都可以去旅游啊，去干嘛的哈，享受一下都可以啊，但是不要被他辖制，记得啊，因为神他造这一切其实是要我们享受。像你吃的方面哈，吃是为肚腹，但是哈，那个杜甫是为着食物，但神要叫两样都废坏。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哈，它不会存到永恒的，所以我们做一些事情是可以做，偶尔可以做，但是不要被它辖制哈。如果你被这个绑住的话，反而是一个不好的东西。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个身体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我们要学习什么？你这身体不再是你自己的，啊，耶稣他有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有个身体，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，为我们死，啊，为的要我们啊，在他的里面，我们也成为他的身体。后面有讲到说哈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也叫我们能够效法他，叫我们也能够一样从死里复活。后面有讲到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然后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成为娼妓的肢体吗？就是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是属神的， 但是呢，我们能够顺从情欲吗？顺从情欲，他讲了一个比喻，就是娼妓啊。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成为娼妓的身体，因为当你跟娼妓在一起的时候，二人就成为一体了，就像是夫妻一样，二人成为一体啊。所以我一方面要跟神成为一体，一方面又跟这个罪成为一体，这是不行的啊。所以他说，我们跟神联合，我们就是跟神成为一灵的。所以后面他就讲到，就说哈，你要在身子上来荣耀的神哈。那所以我们不再是属自己的。后面有讲到说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圣殿，圣灵是从神来的，住在你们里面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哈，你们是重价所买来的，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哈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。当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，我们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到最终呢，世人看不到基督，但是从我们身上就看到，哦，原来基督就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这个第四到第六章。哥林多教会他们过去都是很丰富的，后来他们也是真的是很富足，可是他们有一些东西，他们还是有旧的一些思想模式观念。但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国，一定要把这个旧的东西放下来，你要用神的眼光，神的法则去行事哈，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哈，圣徒蒙召不只是要仅仅得救哈，更要丰富的进入神的国啊。保罗看到哥林多圣徒所建造的都是草木合接的工程，一直长不大哈，他经不起试验，因此对他们谆谆教诲啊。那神的国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，人看到的哇，好像都是很什么都没有哈。而是在人的心里哈，保罗在世人的眼中他是污秽跟渣渣哈，在第十章里面讲，但是在神和天使的眼中，保罗却显出尊贵和全能啊。所以我们也是要一样，要像他那个样子哈。所以他给圣徒做了表率，一再的要求他们要效法他，努力进神国哈，然后朝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啊神在基督里从上面要我们得的奖赏。所以这个今天所看的经文就讲到要承受神的果啊，这个路还很长啊，我们都是在这个路上，我们要继续走，让神的生命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啊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